我们讲述人与土地的故事，探索和自然的相处之道。欢迎打开松赞隐秘之门，和我们一起走进大喜马拉雅。
小孩子调皮，等我翻箱倒柜的时候，爷爷也很警惕了，就是为这个各种节庆准备的东西都要收在一个我够不到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了以后哪里都够得着，这个房子里没有死角。我们家的餐厅的这个位置正好是面对着一个西边的窗户，一到年夜饭的时候，我记得西边窗户里的即将落日的那个阳光会洒进来照到餐桌上。据说有一个天亮歌，天亮歌一唱的时候，这个家里老人都会起来跟这个年轻人一起来唱，就说启明星开始出来了，我们就要分别了，大家有的都会痛哭流涕。后来我最盼望的是还有那种场景能听到那些老人的笑声，那这些老人的笑声都是由胸腔开始发出来的，你在那种氛围里边有一种特别的安全感。一巡夜若夜巡夜夜若若啦啊呜啦嘛咋嘛夜巡夜若若啦。
大家好，我是来自松赞品牌内容中心的丁丁。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在我眼睛里非常亲切和蔼的一位长辈。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松赞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白马多吉先生。那么首先请白马多吉先生跟所有的听众一起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呢，我会用老大来称呼您。因为在松赞呢，大家都约定俗成的会用老大来称呼白马先生啊。那能不能请老大介绍一下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是我在家里排行老大，所以呢，家里的人都叫我大哥。最早期的酒店里边有很多人都叫我大哥，然后慢慢慢慢的，很多人就开始把这个大哥变成老大了。当然，我自己觉得有的时候也不太妥。我也希望做一些改变，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办法改变。
对，主要是大家不允许，就喊你老大了。
谢谢。
好的，因为快过年了嘛，在我心里面啊，我觉得过年就意味着回家。那邀请老大来到咱们的播客《隐秘之门》，是想请老大跟咱们聊一聊，藏历新年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您过年的时候发生过什么特别有趣的经历？今年的藏历新年啊，跟农历新年是同一天，是2月9号，还蛮巧的。我想问一下老大，就是在您的家乡科纳村里啊，这个过年的氛围是不是已经开始酝酿起来了？大家最近在做一些什么样过年的准备？您的家人在做一些什么样过年的准备？
一般来说，藏历年和春节不会在一天，
对，
这样几率不多，甚至有的隔一个月，隔半个月。在我的记忆里，大概是29左右，可能是大扫除，28、29大扫除。那个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大扫除，而且打扫得特别彻底。从房顶到屋顶到所有的犄角旮旯全部都要清扫一遍。还有一些仪式，比如说把一些代表污秽的东西在外面焚烧掉。而且呢，这一天的饭也会比较好吃。
大扫除那天的饭就已经很好吃了。
对，在我的小时候的印象里，就是这一天的饭就开始有些改变了，第二天年三十就很隆重了。这一天其实是准备年夜饭，最核心的一个是火锅，不像是四川的火锅，藏式的火锅呢是一般都用那个泥稀土陶的锅，里边的所有的东西是一次都准备好了，可能连续在家里要煮一下午。大家入席的时候火锅不会上来，一般是有8个菜，炒菜或者是卤菜，
丰盛
啊。然后呢还有8个碗，8个碗呢是有点像炖菜，8碗8碟。
哇，
其实这个跟云南差不多一样。吃到半截的时候 火锅才会上来。
嗯，就等于是它是一个
助兴
的非常大的菜
啊，主菜。
嗯，
火锅上来了以后呢，桌上的这个猪头肉一般都放在一个金属的盘子里，这个金属的盘子就会放到火锅的顶上。一个呢，可能开始控制火锅里的这个火的强度。
嗯，
因为一旦有一个东西放到这个火锅的顶上冒烟的那个地方的话呢，火就开始慢慢的减弱了。
嗯，
肥瘦相间的这种最好吃的猪头肉放在上面呢，又会有二次加热，香味也特别好。
嗯，
我们小时候藏区的这个晚饭呢是比较晚的，一般藏区呢是吃四顿饭，早饭、中午饭还有一个下午茶，
嗯，
然后才到晚饭。那我估计一般来说晚饭都是在九点左右，只有年三十这一天的晚饭会特别早。
嗯，
过去来说七十年代那个阶段呢是其实比较贫穷的，村里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放鞭炮，顶多一两声啊，把鞭炮拆开，更不要说礼花了。但是我相信真正的人的活动的热闹，
嗯，
是在那个阶段里是最热闹的。
嗯，
现在因为放鞭炮没有任何的成本，对于大家来说几乎都没有任何成本，大家抢着放鞭炮，一放鞭炮就意味着年夜饭开始了，就看哪家早，所以恨不得我觉得有些三点四点都吃，
卷起来了。
但是呢，在我的这个印象里最深刻的是，平日里没有一天的晚饭会在太阳没有落山之前吃。我们家的餐厅的这个位置，正好是面对着一个西边的窗户。然后呢，一到年夜饭的时候，我记得西边窗户里的即将落日的那个阳光会洒进来，照到餐桌上。你看这个餐桌上热气腾腾，特别是我火锅一上来，
嗯，
有一种特别温馨的、美好的这种氛围。给我强烈的印象。
嗯，
有一年夕阳从那个窗户里射进来，在家里的地板上晒成了一条线，关注又在这个空间里，火锅就放在那个地板上垫着一个石头。然后呢，我妹妹慧英她没看见，因为那个关注干扰了这个视线，火锅就在那个关注里边，她就撞到火锅上去了，那火锅就倒了。
哦，
那天就火锅就没了啊！这个年三十没吃上火锅，
嗯，
当然马上我妈妈可能又做了一个火锅，后来到接近吃完饭的时候才上的火锅。
嗯，
印象深刻的原因可能其实也是这种亲情，因为我大妹妹慧英，
嗯，
她呢是小我六岁的样子吧，她那个时候肯定还很小，应该是三四岁。我不是关注那个火锅，我是关注他。
嗯，
我一直很长时间我都觉得后怕，在那个小时候，
嗯，没烫伤，
万一烫伤了怎么办？
嗯嗯，
你想想那个东西都是滚滚的汤锅，
嗯，
再加上里边有那么多的炭火，但恰好他没被烫伤。
嗯
嗯，
那吃完年夜饭之后，小孩子们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平时呢，小孩子在家里还是要干点活的。但是呢，年三十这一天特别的是晚饭很早，太阳还没落山，所以呢急急忙忙吃完可口的年夜饭以后放下筷子，孩子们就冲出去啊，那我也是这样啊，第一时间冲出去跟大家一起玩，嗯，很放松的玩。一般来说天黑之前打篮球，然后呢开始有跳绳，各种的游戏，有集体的游戏，有几个孩子的游戏，然后呢天黑了差不多实在看不见，篮球也打不了了，因为不可能有灯光，差不多到那个时间里村里歌舞就开始了，大概到七点半八点，其实很多大人就开始一起跳舞了，跳国庄，男的一排女的一排围成圈彼此对歌，一开始唱的都是一些传统的，比如说敬天敬地，歌颂和赞美这个吉祥的日子，
好有仪式感。嗯，
不同韵律的、不同节奏的、不同舞步的这个东西都是要对得上的，你不能说你想唱什么唱什么，那是有很严格的顺序的。
嗯，
到了十二点以后慢慢的老人可能休息了， 继续年轻人歌舞。
哦，
年轻人歌舞的时候呢，很多就开始专心词了，就开始关于爱情的事情啊、
哦
这个词甜心词，那也代表了你的能力素养。
这个新词是现场发挥的
吗？对，现场发挥啊，
这么厉害。
对啊，但是呢，一般来说年三十不会那么晚，因为年三十过了以后呢，最核心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去澡水，打头水。因为过去的家里用的水是要去水井去取的，而且这个背木桶不是一般人能背的，因为那个木桶是大概50公分的直径，可能有70公分的高度。我们说75的高度相当于一个餐桌的高度是75的，就这样一个直直的东西装满水要背在你的身上，你要有技巧的，
保持平衡，水还不能出来、
人呢是不可能是直挺挺的走路，这个桶的桶底的一个角是要放在你的腰上的，
借把力。
这个桶在你身体倾斜的时候跟人的身体是形成一个45度角，你想想这个技巧，而且呢你要适合于这个节奏，水才不会倒出来，大家背水水一滴都不会掉出来的。这就是一般取水。但是呢据说年初一的时候有一种水官宝会在这个水源里，那这个水官宝是带着吉祥和带着福运的一种东西啊、谁勤劳谁心地善良人品好家庭和睦，谁就能在年初一的水井里取到这个水官宝，所以呢家家户户都要抢着要去的。你不早去的话呢那肯定取不到。而且取头水呢一般来说妈妈会带着去，老大是儿子的话呢妈妈可能会带着老大、
哦、
儿子去，
所以家老大肩负着要去取水光宝这个重任、
然后呢老大是女孩呢可能妈妈会带着女孩这个女孩去、其实年三十觉很少，一般来说可能凌晨3点的时候就起来了、
哦、
你要把自己洗漱干净，那个时候就要穿新衣服了，所以一年里边最盼望的就是穿新衣服。可能也很有激励啊，否则的话呢可能小孩子起不来嘛，但是一想到能穿新衣服就是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啊、是特别积极的，早早起来洗漱完了把新衣服都换上，完了以后呢跟着妈妈去取水。
那我想问一下老大，就是您去取水是不是离家很近，就是水井、
我们家就守着这个莲花生井，就是我们家旁边的现在曲尼卡背后的那个水井、是叫莲花生井。为什么是叫莲花生井呢？传说背后的那棵树是莲花生把自己的拐杖插在那个地方长出了一棵白树。当然那个白树我估计500-600年的历史是有了，但是呢跟莲花生的连接是不是真实的呢我们就不知道了、那个时候的村庄很小，不像现在那么大，远远不了多少，估计就是从我们家第一户人家到最后一户人家相隔也就300米吧，不会再远了。哎，取完水开始弟弟也起来了爸爸也起来了，为什么呢？要去煨桑了，到村庄周边的这些高山上要去供养山神。我经常说祈祷的内容其实最核心就是愿所有的有情众生远离苦集苦因，愿所有的有情众生不离乐集乐因，这样的一种祈祷词。那供养是你比如说这个山叫什么名字，这个山背后的力量象征的主人是谁，他有什么样的相貌，他有什么样的功德，所有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完整的赞美词的。村里年纪长一点的文化学识高一点的人他会背得淋漓尽致，差不多每个山头至少他们要诵读20分钟左右的这个祈祷词，然后呢就完成了一次完整的供养。
那整个流程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可能至少我小时候我记得要去3个山头吧。早上3点钟出来回到家里得7点来钟，我估计20000步是肯定不止了、
初一的早晨就很充实，
对，
就是很忙碌。
对、
嗯、
那回来了以后呢最美好的早饭在那个地方了，
会吃一些什么与众不同吗？因为新年的第一餐，
因为小时候呢其实甜食特别少，特别是像我小时候一年里面吃甜食的时间不多，八月十五能吃甜食吃月饼，正月十五能吃元宵，初一的早上有糯米饼，有各种甜食，坚果，藏地的所有的节日其实跟饮食结构都是有关联在一起的，
对，
那个就是物产所限制，而年初一的这个早饭特别期待。那对于孩子来说就是那个甜食不受任何控制，你可以吃甜。
我想问问，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无论是那个火锅也好，八碗八碟还有甜食，这些家里的饭菜都是谁去操持这些？
在我小时候有记忆开始，七六年以前所有的家里的重要节日的这些筹备是其实一年不断的在做准备的，而这个筹备的人是我爷爷。
哦，
我爷爷是鹤庆人，是汉族，姓庄，我和我爷爷之间血缘上没有关系，我爸爸是我爷爷和奶奶领养了奶奶妹妹的孩子。
哦，原来如此。
但是呢，从小对我的影响也好，家里的生活全是靠我爷爷精细的料理，所以筹备一年的年夜饭上那点东西啊，我觉得可能是过了年以后爷爷就开始
筹备下一年的，
筹备下一年的每个节日的这些东西是一直在筹备的。当然小孩子调皮，所以经常我会把我爷爷筹备的，因为我爷爷、
提前吃掉，
等我翻箱倒柜的时候，爷爷也很警惕了，就是为这个各种节庆准备的东西都要收在一个我够不到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了以后哪里都够得着，这个房子里没有死角，虽然那个房子还是蛮大的，但是呢我经常能把它筹备的很多东西都事先就吃掉了。
比如说什么吃过了然后会被爷爷抓起来吗？
核桃吃的最多的是核桃，元宵节的核桃我爷爷可能要准备好几次，因为发现又没了但我爷爷很和蔼可亲，从来不会太指责，一旦发现他说不定说啊，可能是被老鼠吃掉了，当然他知道，
假装不知道是谁吃的，
他知道吗？被我吃掉了。做饭呢是过年期间我难得的能看到我爸爸也会上点手
哦，参与
啊、平时呢更多是妈妈了，妈妈也一直都很辛苦，有好吃的都给孩子吃，自己都简单的对付，到我稍微成熟一点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最美好的滋味就是妈妈也跟我们同样同时在吃，
不用再把
好
东西省给孩子吃了，
否则的话呢你经常看见好东西都是给孩子。
因为我是独生子女嘛，就是大家如果有一份好吃的东西大家会抢吗？在您小时候家里面，
小时候家里面好吃的东西一定是被分配的分掉的，因为我们五个孩子，当然我跟他们差的有的差太大了，我都不可能再去跟他们抢这些东西了。
在家里作为一个老大会做一些什么事情来挑起家里的一部分分担
力所能及吧。你比如像我们春天夏天呢是我爷爷种了一个菜园卖菜，卖菜的收入可能能贴补很多家里的用度清水，还有一个是种大白菜，种完了以后呢我爷爷就会把这个大白菜腌在一个木缸里，一个特别大的木缸里，腌几个月以后呢到过年的时候接地那一带的老百姓会来买，他们是开着马车来买，带着小桶就是杯水的那种桶来买腌菜，所以呢其实我从小在家里是有被这种经商的熏陶那后来就是稍微长大一点，开始我爸爸做的我们现在这个经幡，印经幡，过去经幡是只有老百姓自己拿着布到寺院里去印经幡，然后呢自己又手工缝成一个经幡，到了八十年代我爸爸突然把这个经幡变成一个商品，开发出来在香格里拉的集市上去卖，特别受欢迎，
小街子村的爆款产品。
在这个之前呢是卖纸花，那我记得我就是参加这个从小会做纸花，到过年前纸花就拿到集市上去卖，因为家家户户做点装点嘛，要这个就像你说的爆款， 小街子的人开始慢慢的学，慢慢的学。
嗯，
现在小街子过年前的生意就这样了。
我倒是在同事家里看到过，
啊、
就是同事的妈妈自己在印经幡、
啊。很多家庭都在做这个。
嗯，
也只有小街子的人会去集市上卖纸花和经幡。
嗯，
这个起头是我爸爸做出来的。
哇，
那我也参与了很多。
产品经理、
这个创造，当然产品研发和产品经理是我爸爸做的，
太有意思
了，所以他还是有很好的经商意识、
嗯、
那我从小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情就这个、
嗯、
当然还有家务事、
嗯、那么老大，您小时候春节的假期一般是会怎么度过呢？
一到过年差不多年初十吧，都是完全放开的可以玩，当然要写写作业，写作业是个很讨厌的事情。
过年那段时间人就不受任何约束了，好像在另外一个空间里时间维度里生活着、
啊、写作业也是应该是初六以后吧，初六左右的时候开始家里人就提醒你说哎呦、
嗯、
要写作业了、
嗯、
初八左右的时候可能你自己也开始着急了要写作业、嗯、
老大那时候哪门功课最好？
我的功课应该还都不错。
哇，厉害、
嗯、
学霸。
当然语文最差。语文差的原因是什么呢？说实在的，都是在藏语的那个语境里边。一年级上学的时候才学汉语，我那个时候就记得要写日记，完了以后呢，一定是要用藏语的语境来构思，然后呢要翻译成这个汉语
、嗯、
汉语又不好、
哦、
其实基本上经常就是一个流水账。
在过年期间克纳村里您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场景能跟我们聊一聊吗？
整个过年一直到初十特别热闹，小孩子玩小孩子的，大人玩大人的，而且特别喜欢去观摩大人的游戏、
嗯、
那大人的游戏里边我最喜欢观摩的是打骨牌，里边面上的写的都是天地人、然后点数从一点到九点都有。那个时候不玩麻将。
骨牌是拿什么？是拿骨头制作？
拿骨头做的
牛骨
啊，牛骨做的应该是、
嗯、
我在汉地后来也没见到过，但是我们村里就玩这个、
哦、
我爷爷有一幅很精致的一幅啊，他们有的时候夜里都会玩到两点，村里边一到十点来钟的时候老人们就开始玩这个东西。我特别喜欢去观摩，
嗯，
一个是就看谁赢了怎么热闹，
嗯
啊，另外一个最核心就是其实是在享受那种氛围。那个时候的人真的虽然经济很贫困，
嗯，
但是呢人都很豁达。后来我最盼望的是还有那种场景能听到那些老人的笑声，那这些老人的笑声都是由胸腔开始发出来的。
哇，
笑都是，
嗯，
回忆起来的话你在那种氛围里边有一种特别的安全感，有一种安定，特别的放松。那个时候的克纳村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在五十年代以前是政治文化宗教的中心，就是松赞林寺。
对，
所以呢它是依附于松赞林寺存在的一个集市，小街子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市，是一个小小的古村落，中间是一条街，两边都是商铺。
嗯，
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真的我特别渴望是不是我能重新把这个小街子这个地方重新营造成一个，因为寺院开始慢慢的恢复起来了，八十年代开始、
嗯、
来的人也多了，
嗯，
但是我一直后来我觉得物是人非，
嗯，
你东西是可以做出来的，你说那些房子也可以盖出来的，
嗯，
那个街道也可以建出来的，那种肌理那种松弛感那种都可以做得出来，但是呢人没有了，那些豁达的爽朗的笑声都随着
岁月，
那些文化已经淹没到了岁月里，
嗯，
被一个个逝去的人带走了、
哦、
后来我觉得这种爽朗的笑声这种豁达随着年龄可能应该赋予这种能量的是自己了，应该这种力量是一种无形的但是呢最真实的最有力的一种力量。一巡夜若夜巡夜夜若若啦啊呜 拉玛扎玛耶须耶若阿若拉啊呼耶须耶若耶须耶若阿若拉。这个歌词的大意是什么呢？
好好、
请进，请进来吧、请入座，尊贵的上师请进来，请入座、长辈请入席、
奔子栏是过去茶马古道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驿站、老大您也很喜欢在奔子栏度过的藏历新年，我听说那边有什么样有趣的风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后来成长以后工作到了85年，也就是我21岁左右开始做这个纪录片。
嗯，
其中有一次就是去奔子栏拍过年，哇，真的被震撼。奔子栏那个地方文化氛围又比小街子浓郁多了。
嗯，
他那个奔子栏的国装很有意思，一般藏地的国装都是弯着腰挑的，男女都弯着腰挑。但是奔子栏的国装是直起身子来跳的，然后呢还有特别好的蝉调，那个蝉调一唱起来感觉有几个声部，有的专家说它有4个声部，我不太懂、但是呢真的明确的能感觉到有几个声部在，当然那个蝉调比较长，蝉调完了以后是踢踏，就是那种
快的舞步、
踢踏舞、就是有点像踢踏舞那个特别轻快的舞步、这是一个传统，它是有系统的。
嗯，
你看这个舞不在别的地方跳，这个歌也不在别的地方唱，就是拉斯节这一天从舞场进到宴席的时候跳的。然后呢大家坐下来开始吃东西，开始说笑话，那叫煞酒，就是开玩笑、戏落玩笑的那种意思、
那有点像相声里砸卦砸到谁身上了、
这个时候呢就是有规矩，这个地方、春节开始就是你说的杂卦是吧？
嗯，
我们藏语叫煞酒。
嗯，
那煞酒就是有点带有讽刺，也有带有挖苦，也有带有玩笑。但是你有个规矩是，谁都不能生气，因为这一年里发生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这一天都可以被公开的说出来。
这个说这个笑话的人是一个人呢还是？
不，所有的人都可以说，男的女的都可以说。
是站到台上去讲还是
坐在席间讲？没有没有，就坐在那就开始，就席间就这样穿插着，过一会又静下来开始吟唱，然后呢又开始吃点东西喝点茶，一直通宵达旦。
嗯，
这就是特别精彩的。我那个时候21岁，反正也没有女朋友啊。看到那些盛装打扮的女孩子们真的
熠熠生辉啊，在台上。
对啊，其实就是一开始都是国装，过了12点到半夜的时候开始跳琴舞，跳琴舞完全都是谈恋爱啊。
嗯，
以前那个恋爱是很高级的，都是在平时小小的时候就开始培育感情，再开始交流。你比如说男男女女相约好了以后呢，借这个村里最大的一个房子，条件最好的人家找主人借他们家房子用一天，人家主人家很痛快的都答应。
嗯，
这家里就要这个家就要腾给年轻人去玩了，你知道吗？
很开明嘛、
对啊。然后呢据说前半场的时候男的坐成一排女的坐成一排，中间是有个帘子隔着的，到了下半夜的时候就把这个帘子拿掉了，拿掉了以后开始所有的都是情歌了。
嗯，
据说有一个天亮歌，天亮歌一唱的时候这个家里老人都会起来跟这个年轻人一起来唱，就说启明星开始出来了，我们就要分别了，大家有的都会痛哭流涕。
那像您从小在这个家乡有没有第一次在外地过年，那时候会不会特别想家，还是说那个时候急于看到一个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我大概14岁来昆明上学。
嗯，这么早。
对，不是每年的春节都能回去。我第一次从香格里拉到昆明来上学坐着卡车来的，坐了7天的车、你想想
我们现在只要4个小时，
现在4个小时就可以高铁线过去
了。
那个时候买不起车票，所以呢都是搭卡车走。我14、15、16三年在昆明上学，这3年里边 至少有两个春节没有回去。
那会想家吗？那个时候因为年纪还很小，
特别想。
嗯，也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
对
啊，那时候，嗯，
但是没有办法，随遇而安。
今年接受一个采访，有一句话给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嘛，您说那个回不去的才是故乡，回得去的就是家园，
嗯，
因为您其实大部分时间在家园里，嗯，所以故乡对您来说您觉得是回得去的。
对。
那现在过年对您来说，嗯，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我觉得又是一个新的开始，而且有点像时空隧道。我不知道外国人对圣诞节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啊，
嗯，
但是呢对于我，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说的话呢，好像是从今年到明年有一种跨越感，有一种隧道感。其实时间不长，加起来不过也就是十几天，但是呢好像是一个很久的跨越，
就是，
对于乡下来说，对于藏地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更强烈。
是不是要新的一年，因为在这个地方可能要播种啦，然后这个新的事物会发生，这种感觉感受更强烈一些。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跟土地的连接是几乎丧失掉的，但是呢所有这些区域的人是跟土地是建立着紧密的联系，
嗯，
对于他们来说春节就意味着季节的更替，
对，
气候的变迁，有很多事情已经有一个终结了，又有一个开始了，
嗯，
开始慢慢万物要复苏了，然后要播种了，牧场要搬迁了，
嗯，
所有的这个就是跟土地的连接，跟这个自然的连接
是极其密切的，就是春天了，然后天气要回暖了，牦牛要回到高山牧场上去了。
所以真的这个是一次循环，他们是能真切的体会到这种循环，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真的
可能就想的是新一年的工作计划了。
对，这种循环可能不是那么强烈。
对对对，
你说呢？
嗯，可能自己跟自然的这个连接就被断开了一些，嗯，
所以仅仅只是一个假期，只是一个公休假，
嗯，假期的话可能只是身体上的一些放松，
嗯，
而不是心理上的一个重启，就是说节日会更有仪式感，嗯，那我想问老大，就是比如说两千年左右的时候啊，像您当时在北京其实事业已经很成功了，然后决定从北京回到克纳村来创建松赞这个品牌，您是怎么跟家里人沟通的？他们当时支持和理解您这个想法吗？
两千年前后，你刚才说事业已经很成功了，
嗯，
实际的情况是其实事业没有成功，我觉得
谦虚了，
因为说实在的后来也麻木了，可能跟生活在城市里的很多人的感受是一样的，每天都在重复着那些事情，已经疲了，实际上也看不到一个特别清晰的未来，
按照惯性在生活。
对，最核心是心里边总有一种缺失感。对于我来说的话，藏文化给了我特别大的帮助，也就是在98年前后，经过积累的时候呢，达到了一种量变，开始有一点质变的感觉，内心已经开始越来越强大了，真的开始愿意去面对改变，愿意主动的管理自己的生命。所以其实我做这个决定98年就做了，98年做的时候呢，试探性的跟家里人沟通，当然能预见到生活会改变的，
嗯，
所以很谨慎的跟家里人沟通，家里人一开始也觉得挺好的，哎，这个事情又挺有意思的，但是呢经过一番思考以后，其实会意识到这个东西将来就是天各一方，最后就没有办法探讨了。
嗯，
这个事情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觉得一天会比一天坚定的要去面对这个事情，
一天不做心里一天就痒。
对，所以2000年我趁着回去拍片，偷偷的就把这个事情安排掉了，就开始推进，把老房子拆掉，把土地平掉，把程序走掉，把材料筹备起来，
嗯，
把生米做成了熟饭。我从98年去潘家园买北京家里想要的那个柜子的时候，看到了一大堆的西藏的老柜子，我那个时候就买了差不多50来个，
嗯，
然后后来逐步的偷偷的再买，偷偷的再买，我也没敢告诉家里说我买了这些柜子，
嗯，
带回去了一个大柜子，一个小柜子拿回家，到现在还在家里。以外呢，从来没说过我在仓库里有已经差不多上百的柜子了。但实际上我已经在筹划。我觉得说实在的，我不做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在北京心已经无处安放。其实人活着最核心、最核心的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的事情，
心安之处即为我家。
心安之处，对。后来慢慢的，家里人也越来越支持，也理解。当然，支持就是牺牲，理解也是牺牲。
那香格里拉这边的家人呢？就是如果您当时提的这概念，父母倒没有说你留在北京挺好的，你干嘛要回来？
你像我的妈妈的话呢，真的很随遇而安，希望孩子们好，也不敢过多的去干预孩子的事情，特别是我的事情，爸爸是觉得长子为父，你应该把家里的事情承担起来，你就是爸爸，虽然我在，恨不得在26、27岁的时候，他就告诉我长子为父，
长兄如父。
我回想一下，他也就是40出头，
但可能还是藏族人的这种观念啊，老大就是老大，
对，交班了嘛，那交班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能把压力交出来，好不容易这个孩子长大了，那就交给他吧，所以他自己从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过老年生活，所以他们都很喜悦。
2001年的时候，中甸就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那个时候村民们会对更名的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讨论？
对于香格里拉的更名，就是文化人的思考讨论会比较多一点。我们在藏语里边，香巴拉的全称叫祥香巴拉。我不知道詹姆斯·希亚顿当时在那个失去的地平线里边说香格里拉，拼法上可能在有些区域里边有一些这样的发音，但是呢，这两个说的是一致的。那香巴拉、祥香巴拉，实际上在藏地一直有很多的传说，我们从小就听这个传说，就是说在青藏高原这个区域不为人知的一个地方，隐藏着一个神秘的王国，叫香巴拉王国。为什么那么信仰，那么向往香巴拉？最核心的是说，生活在香巴拉这个王国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觉醒的人。因为从佛法的角度，我们世俗的人还是在梦境里，真正的快乐源泉是觉醒。就像吉天菩萨说的，世间所有的喜悦都来自希望他人快乐，世间所有的痛苦都来自希望自己欢乐，这是因果定律。那所以香巴拉对于每个藏族人来说，它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当然小时候我就听说过有很多条路径可以到香巴拉，那这种路径都有一个入口叫地质肚脐，传说有一个最重要的入口就在解汤，就在我们所说的现在的香格里拉。所以反过来说，无论我也好，无论很多文化人也好，可能就是把这样神圣的名字具象在一个地方，不一定那么认同，但是呢，因为家乡，因为这个时代，那当然我觉得大家还是接受的。而且呢，原来我们家乡的名字在藏地叫解汤，解汤的意思是吉祥的靶子。但是呢，明代穆氏土司占领了这个区域以后，把这个地方的名字改成了中甸。最早的这个中是中心的中，中心于它的草甸。
是这么来的。
对啊，这个名字是有歧视性的名字，所以呢，恰好用香格里拉替代，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和时机。我们的 slogan 叫隐秘之门，也希望更多的人透过松赞，在松赞能找到隐秘之门。
咱们的隐秘之门就是这么来的。
对，
咱们播客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
对，那这个隐秘之门去哪里？推开隐秘之门，追寻快乐源泉。
这也是您创办松赞的这个初衷。
对，这是一个向往。
我想问问您对松赞最初的想象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您一开始做这个事情，您能想到今天咱们松赞已经有了这么十几家店在整个这个滇藏线上，您当时创办的时候对松赞的想象是什么样子的？
最初我觉得是做旅行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我当时就想好一定我通过的松赞的第一家店开始要把其他的店做到更深的地方，而香里拉呢说实在的各种条件都特别好，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终点，我觉得不是，这地方应该是个旅行的起点。在这两年我们越来越清晰地制定了我们未来的战略，围绕喜马拉雅和喜马拉雅文化来做未来松赞的发展，不仅仅是酒店，那我们也在筹划更有挑战性的产品啊，从日喀则到阿里。前段时间呢我又去了尼泊尔和不丹，收获也特别多，什么东西能让人感动，什么东西有力量让别人感动，那你大自然的伟大，大自然的美，那种强烈的跟自己熟悉的区域的差异，这个东西是会感动你的，打动你。当你被感动的，你被打动的时候，你会放下所有的戒备。所以这个是我在创造这个远方的家，也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把我们的内容做到那些最美的地方。喜马拉雅山整个山系的北岸是在日喀则阿里，南岸是在尼泊尔不丹，有更多的产品内容。
那松赞既然希望成为大家在远方的家，那老大会怎么理解远方的家这个定义呢？
定义家的这个概念我觉得不容易，家其实很容易被理解，当然跟自身的这种经历关联性特别强。其实从我们的文化的角度去理解，生命循环往复，可能这个地方曾经就是你的家，只是你不知道。你想想累生累世经历了多少，可能你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你能感觉到家的氛围，家的感受，是因为你熟悉，你似曾相识，但你不知道。有一次有一个客人，那天晚上我跟他一起吃的饭，吃饭的时候他说他真的能感受到回到了家里。那我说你回到家里的这个感受你能表达出来吗？我说我们一直也在想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表达回到家里的感觉。他说小时候被呵护的感觉，
有人帮你兜底、
对、被呵护、
嗯、
其实生命最重要最重要的过程就是陪伴。
那这么多年您也从家里面的老大变成了所有松赞人的老大，您怎么看待自己身份的这个转变？会不会觉得身上的责任很大？会不会觉得累？有的时候
从心理上来说的话呢没有累、从身体上来说的话呢现在会觉得有点累，因为真的年龄现在59了快60了，所以体力上有的时候有点不支。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日喀则阿里的选址风风火火，每天亏得这个团队很细心的照顾我、这次去不丹去尼泊尔是带着我两个女儿去的，这个体力上的累这次就更明显。回来好长时间才缓过来，但是心理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真的一点都不累，有点着急。我呢希望能成为一个能激发所有的我们的家人自己内心力量的人、但是呢现在还是没做到。甚至我开玩笑说，我说我们的松赞的终点有可能在未来的蓝毗尼佛祖诞生的地方。这一切其实我都是特别希望通过自己微薄的能力能给松赞的家人赋能。这点来说的话呢心里有的时候比较着急。
但是我觉得您也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您的肩头，因为其实疫情三年我们觉得您已经特别不容易了。这个巨大的压力也不是任何一个大家长能够承受的，因为在那三年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这件事情而失去工作， 大家依然在松赞这个大家庭里和外界的家人建立着紧密的联系。
对，疫情三年真的不容易，但是检验了松赞，检验了我们一家人的这种亲情和相互之间的关爱。这三年过来以后呢，真的未来有很多事情也就并没有那么难了。
对，最难的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
嗯，
那兔年也快要结束了，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过去这一年您非常怀念的几个瞬间吗？
2023年这一年里边，我感触最深的是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女儿暑假回来了以后到林芝，第二天她就跟我说，爸爸大学毕业以后呢，我能不能先在你身边2年3年。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想来照顾你。
好暖心哦。
这个时候我感受到的是，哎呦，长大了。另外一个呢，我想可能也老了一点了。实际上这两年随着自己年龄，
嗯，
很多人都离世了，特别无助。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这个人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一心为公的一心为民的一个人，心里只有老百姓，
嗯，
天天想的是怎么能让老百姓多有一点钱，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但有一天就得到了消息说走了，从拉萨坐车下来去看他的家人。路上到了工匠大那一带的时候，有很多我和他熟悉的啊，以前我和他一起聊过的事情，哎呀，我觉得真的特别受触动。后来我就在想，你看他走了，他一直在推进那些事情会不会持续下去。反过来说的话呢，我自己也联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走掉的，所以我当时开始我就觉得，哦，从现在开始我当下做的事情考虑的问题，我一定是要站在未来的30年50年以后。这可能是我2023年最大的收获，
嗯，
也是感触最深的东西。
嗯，但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嘛，因为他的那个全村的老百姓都已经住进了那个改造过的新房，同时那些很美的留有村落纹理的那些老村落呢，就停住在这个新村落的边上。然后孩子们呢，经常从新的家里面跑到老村落里去玩耍，这是我见到的场景，可能也可以告慰您刚才提到的那位朋友。
对。
我们能不能请老大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们说上一句新年的祝福？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用藏语说。
嗯，好。我属龙，所以马上就是我的本命年。
嗯，
我们藏族人通常在春节祝福的一句话叫“乐斯吉斯特里”。
嗯，
也希望所有的松赞的家人们、朋友们，龙年吉祥如意。
嗯，谢谢，谢谢老大的祝福。那么我们也代表所有的松赞家人，希望老大新的一年开开心心，不要太累，身体健康。
谢谢。扎西德勒，
扎西德勒。感谢大家收听本期隐秘之门，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家乡过年有趣的习俗，或者你回家过年的故事。我们将选取5名听众赠送松赞风物出品的木板年画《现龙在天》，祝大家龙年大吉。